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怎么样，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过得好吗？昨天晚上，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我看了电影《周楚除三害》。我大概是整个互联网最后一个看这部电影的人吧。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电影还蛮精彩的，尤其是阮经天的表演，而且阮经天真的好帅啊，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12岁，又找回了看绿光森林的时候被他迷得要死要活的那种心动的感觉。而且呢，也是因为我昨晚看了这部电影嘛，所以我就没有时间提前准备好今天星期一晚上要发的这一期英国观察的节目。那我呢，本来呢就很壮志满满哈，就打算说今天起个大早，哎，一通猛干，我一定可以把这个进度给追上来。但是没想到起床以后，我就开始考古阮经天过去的那些采访，我就掉在阮经天的坑里面出不来了。然后我现在才开始录节目，已经是下午快要4:30了。所以要是这一期节目不能够在星期一晚上10点准时上线的话，朋友们，那都是阮经天的错。大家去找桂林仔算账哈，不要算到我的头上好吗？好啦，那这一期 Francis 的英国观察的关键词呢，就是活人感。那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感受到英国是一个很有人味的地方。我因为那天早上行程安排得很满，因为太赶了，我就一直拖着我的行李在跑，然后跑上月台，终于能够准时上到火车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累瘫了。然后我就发现很搞笑的，就是不仅我在座位上气喘吁吁，然后坐在我座位对面的那只小狗，它也趴在这个座位上面累得动不起来。然后我就把这个小狗的照片放到了网上面去，然后就有网友很惊讶的留言，就说啊，在英国狗狗也是可以上火车的吗？是的，英国呢，它是一个对狗狗很友好的地方，狗狗是可以跟人一样一起坐火车的。我不知道狗狗需不需要买票哈，应该不需要吧。反正英国的火车它也很少像中国的火车那样是可以满座的，所以就如果有很多空的座位的话，狗狗它也可以有自己的座位，就坐在那个软垫的座椅上面也是 OK 的，工作人员不会说你。据我的观察跟了解，我觉得英国确实是一个对狗狗很友好的地方，可能跟英国人他们本身就很喜欢狗有关系。他们有很多人自己都会养狗，特别是那些就是住在乡村里面的人，他们就一定就是有会有一条狗陪着他们一起去徒步啊什么的。在城市里面也经常看到有人就是穿着一个 North Face 的冲锋衣，然后一条登山裤，然后还有一双登山的鞋子，然后就在雨天里面啊出来遛狗这样子。公交车跟地铁上我没有见过带狗一起乘坐的乘客，但是我知道就是商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商场，但是有的商场它是允许狗狗进去的。还有就是狗狗也是可以进机场的，但上飞机应该是跟乘客一起坐飞机应该是不行啦，但是你遛狗进机场的话也是 OK 的。跟那个狗狗一起坐火车这个途中，那个列车上面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是大妈级的年纪啦，这个大妈不是贬义哈，就是昵称的大妈。然后对，就是那种很典型的这种英国的中年女性，就是身材可能就是高高大大的，然后呢背着一个 Kev Kissen 的碎花的很大的一个斜挎包包。她就经过我们的这个车厢的时候，她就看到了我对面的那只狗狗，然后她立马就被迷住了，她就开始站在这个过道那里就一直在撸那个狗。好像忘记了自己还在上班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们真的好爱狗，他会跟那个狗狗的主人是一个女生，看起来像是一个上班族，就是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可能20几30出头这样一个女生吧，然后就跟他聊天，哎，你的狗狗叫什么名字啊，他今年几岁了呀，这样子。然后而且他好会夸那个狗狗，那个工作人员就在我的眼里面，就是虽然我也觉得小动物挺可爱的，但我对他们的观察真的就不够仔细。猫跟狗狗在我眼里面就只有颜色跟体型大小的差别，但是呢这个列车的工作人员他就很会夸赞这个狗狗。因为那个狗狗的眉间它就有一撮黑色的毛，然后它总体 它总体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狗狗啦，我等会会把照片 po 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就这个狗狗的眉间呢，它就是有 一小撮黑色的毛的，然后它的脸大部分都是白的。它就跟那个狗狗的主人那个年轻的女生就说，我好喜欢它的眉头上有一撮黑色的毛，这个毛的形状看起来好像钻石哦，就好像这个狗狗的额头上面有一颗钻石的感觉。哇，我心里想，哇，你这个彩虹屁也快得太有水平了吧，就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就是听起来就很开心，特别是用英语讲，哇，你的眉头有一颗 diamond， 有一个好像有很贵气很特别那样子，有一个名贵的珠宝在镶在你的额头上面，就好像那种什么印度的新娘什么之类的，你就要挂一个那种宝石在你的眉间这样子。我觉得哇，他真的太会夸了。然后呢，因为他已经被这个狗的美貌深深的迷住了，他就一直在过道那里去撸啊去玩啊，他就没有留意到在他的身后其实站着一个男性的乘客，他想要穿过这个通道，但是因为这个大妈她一直站在过道里面去撸狗嘛，所以就挡住了路。我当时就犹豫，我要不要提醒这个工作人员说，哎，你挡住了他的路，你要不要先让这个男乘客先过去啊？但是我看他撸狗又撸得那么开心，就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实在是太有爱了，又不忍心去打断他。而且我心想吧，就是站在他后面的那个男乘客也没有说话，没有抱怨什么的。我还是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列车的工作人员呢，他就直起身来，然后他就立马发现自己身后有一个男乘客被自己挡住了路了。我就心想，哦，完蛋了，就是这算不算是玩忽职守，就很尴尬，就是这个乘客会不会因此生气啊，或者什么什么。然后没想到这个大妈工作人员呢，他就跟后面的那个男乘客他就说，哼，你甭想我把路让给你走，因为这狗狗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不撸够的话我是不会让路给你的。然后那个男乘客一听到，然后他就笑了，然后那个大妈就说，哈哈，我开玩笑的，你过吧你过吧，然后就让路给他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瞬间就很有爱，就我觉得看到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很善良的这个样子。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一定是需要那么的剑拔弩张，那么多硝烟味那么浓的，大家都可以互相体谅，就是你包容一下我，我包容一下你，我多等一会儿，它并不是一个那么的不可以忍受的事情。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自己在英国这次旅行玩的还是相当开心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很多地方遇到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很礼貌，非常的尊重人。因为我是一个外国游客嘛，所以就是对他们国家的可能一些就是规矩啊什么的都不会太懂，肯定会有一些不小心就是犯错了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不会说很严厉的呵斥我啊，都是很有礼貌的跟我解释啊，或者为我服务，这样子就让我觉得这个旅游的体验相当的不错。首先我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在这个伦敦的 O2 体育馆看演唱会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我在这个演出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去一个洗手间，然后那个厕所就有很多女生在那里排队，眼看着就是可能到我上完洗手间的时候，正式演出可能都要开始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黑人的有点年纪的一个男性过来，工作人员来的，然后他就过来跟我们说，哎，就说 ladies， I accidentally find out that 哪里哪里的这个女厕所没有人在排队哦，如果你们想要上洗手间的话可以去那边。我们就立马就过去那边的洗手间，就很快就上完厕所了。就在这个演出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进场可以欣赏到演出。那我觉得这个举动也让我觉得挺暖心的，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的措辞，就是我很清楚的记得他是说 I accidentally find out that， 他就是说，哎，我是意外的发现了哪里哪里的洗手间没有人在排队。他可能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很古怪，因为作为一个男性，如果你是 专门去看哪个女厕所是没有人排队的话，听起来就实在是太诡异了，好像某个变态一样。可能为了避免难堪，也不想让女性观众们就是感到不舒服，所以他的措辞就是很文雅的，就说我是意外路过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这个事情。但我其实自己心里面，我觉得作为一个场馆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职责，就是他看到了这里有很多人排队，那他就有义务去就是疏散这个人流，让大家都能够快速的上到厕所。因为如果到演出开始了还有观众在外面排队上厕所的话，一方面这些排队的观众他们就不能够欣赏完整的演出了，然后等到开场以后，这些上完洗手间的观众们再次入场，他也会对场馆里面的其他观众造成干扰。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并不是 accidentally 意外的发现了哪里的厕所没有人，我觉得他应该是下意识的去观察，不停的就 hold 住这整个场面，这应该是他有意识去做这个事情。但他不想让他自己来听起来很古怪，也不想让这些女性的观众感觉不舒服不安，所以他就措辞上面讲得很文雅，很得体。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也是让我觉得很体贴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要去坐公交的那个站呢，它是一个总站，所以那里会停了很多的公交车在那里。然后我呢就有点着急，就还有一些国内赶公交车留给我的阴影。广州的公交车高峰期的时候真的超级无敌恐怖，很多人，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你不能等这个公交车进站你才去上车，因为可能排着前面有很多的车，然后呢路又很堵啊，又或者说司机又很赶啊什么的，他可能会在这个公交车还没有进站的时候他就已经开门了，让乘客上下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要去追这个公交车，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车来了我们就赶紧跑到那个门前面，不能够呆呆的站在那个公交站那里等那个车慢慢的开过来。所以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坐公交车这个死去的记忆又重新的涌上我的脑袋，我一看到那里有车我就跑过去准备就是要去上车了。但是呢这个做法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英国那边比较注重乘客的人身安全，就是乘客的话你就只能够在站台上面等车，哪怕是车站里面的道路的部分呢是不允许乘客走下去的，只能够是公交车，还有就是说他们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穿着荧光绿色的工作背心，在这样他们才可以在下面那里去走动去工作。一般来说都是车站长啊之类的那些工作人员会在那里，那我不知道，我就已经冲下去了，然后有一个类似站长这样的角色他就跟我说，哎，就是 lady 你不能够下来哦，你要上去哦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我是想上某某某公交车，他现在要开车了吗？因为我很着急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先把我劝回到那个站台上面去，然后呢就跟我说不要着急啊，你作为乘客你是不能够下去上面那个区域哦。然后他还很耐心的跟我解释，就说哎，为什么我不可以下去但是他可以下去了，因为他是工作人员，而且他是有穿着这一个荧光绿色的工作服的，所以这个车会可以很醒目的看到他，不会撞到他，就只有是工作人员，而且你要有做好充分的防护才能够下去哦。就说的好像那个公交车站里面的那个马路是很危险的地方一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你谨慎一点注意安全一点总是没有错的啦。而且我又会觉得说他真的很有耐心，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不用说那么多我也懂，他知道我很着急什么时候能上车嘛，然后他手上会拿着一本纸的一个很厚的很大本的一个像 logbook 那种东西，就是那个记录本吧，叫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很大的笔记本，然后那个笔记本应该写满着每一个车的发车时间的班次什么的，他大概是一个站长的角色吧，然后打开那个本看了一眼，然后就告诉我说，哦，你要坐的那个车几点几点他就会从这里出发了，所以现在不用着急，你还可以在站台上面稍微等一下，这样子就很有耐心，不会说把你呵斥上去就算了，这样子这个体验也是让我觉得蛮温暖的。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我去到热刺女足的足球场那里看比赛的时候遇到的。因为我这个旅途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带着我的单反相机的嘛，然后我去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相机拿出来拍照了。我知道看演唱会的时候是不能够拿这个单反的相机拍照的，但我不知道就说如原来看体育比赛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就我的单反相机哪怕它只是很破的一个就是佳能 300D 这个非常入门级别的相机，但它还是会被视为是专业相机，所以是不能够在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拿出来拍照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嘛，所以我当时还是把我的相机拿出来拍照了。然后当我拍完我放下相机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女性的工作人员她走到了我的身边，然后跟我说，啊 Lady， 你的这个相机是属于专业的相机哦，你不可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拿出来拍照。就我的座位呢是蛮靠里面的，就是是一个蛮中间的座位，就是忘了十几排吧，然后我也不是坐在靠过道这个位置，然后这一个工作人员他就不会说他站在下面然后拿一个什么红外线的笔就这样去射我，就提醒我说啊你不要拍了，这样子就不会像国内的电影院啊或者剧场那些工作人员，他就会站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哎，看到你有什么人偷就是平射啊偷拍，他就会拿个红外线的那个笔去射你的手机，他就没有这样，他是人肉就是爬了好多级楼梯上到我的那一列，然后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声音也没有音量也没有很大，然后就提醒我这个事情。怎么说我就有点惊讶，其实这个事情是我有错在先，我老中人的思维就是我做错了事情其实呢就是应该值得被训斥的，不值得被这么温柔对待的，而且可能在国内的很多场合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可能在很远的地方大声对你呵斥一番，嗨，放下相机，这样子结束，但是他并没有，他是一直走上来然后走到我的座位旁边跟我说这个事情，就很有礼貌，而且呢也会让我觉得就是不是很丢脸，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很尊重每一个观众，很尊重每一个游客。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最近我妈跟我分享了一个她觉得很有意思的观察，就因为我们昨天晚上一起看了这个周楚除三害嘛，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又一起去了香港玩，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大陆人跟台湾人讲的都是普通话，但为什么听起来像是两种不同的话，然后呢广东人跟香港人说的也是粤语，但为什么听起来也像是两种话，就不是说发音上面的区别那么简单，就是可能语气啊整个风格啊听起来就像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我自己觉得哈，我对这个问题的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我们的语气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很多大陆人说话的时候是不习惯收着自己的语气去说话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声音听起来就会比较，我分享一个例子哈，可能就很以偏概全哈，就是我年初的时候跟我妈一起去香港玩，然后我们呢就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十四就是小吃店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也不是一个很高档的餐厅，就是在路边的一个卖碟头饭，怎么说卖的就是50块钱一份的这种两菜一汤的这种工人阶级美食的这样一个餐厅。然后我们进去吃了以后没多久呢，就有两个是很明显就是从大陆来的，说着我们普通话的两个一男一女，然后就坐下来吃饭。然后那个女生好像是初来香港的，男生来了有一段时间，所以就这个女生很多东西都不是很熟，所以什么点菜啊什么跟这个店家打交道都是这个男生来主导的。然后那个男生说话呢，就是我觉得他就是 他的嗓子，他的嗓音就是不会收着的，就听起来有一点像大声嚷嚷，但他肯定不认为自己是大声嚷嚷。甚至如果他在这个说话的方式放在大陆的话，我相信我也不会觉得他是在大声的嚷嚷，但是到了香港的话，这个嚷嚷的感觉就很明显。那个去服务他那一桌的那个阿姨，她很明显，她说话的语气就是有收着的，就会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相对的温柔一点、亲切一点这样子。当然啦，他因为他是做服务行业的嘛，然后呢你又要做生意，那你肯定就是有必要让你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的就是和蔼可亲一些，这是他的职业，他的工作要求他是这样。然后作为一个食客嘛，你是消费者，那你就是上帝咯，所以就可能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他稍微嚷嚷一点啊，就是不是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一个唔该啊、谢谢啊、麻烦了，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情景里面，这个对比就真的很明显。我就会觉得那个男生就是挺没有礼貌的，就是说话嗓门又比较大，然后呢语气又不收着，然后这个礼貌用语又比较小。然后因为我也是大陆来的，我当时就觉得哦，真的好丢人哦，我们大陆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陆人说话，他就你就没有意识到对人你需要有一点礼貌，就不要把话就是讲那么大声啊，这个语气不要那么冲啊，是音量要小一点啊，多用一点礼貌用语啊，态度要温和一点啊，就不是很注意这一些，所以让这两种语言听起来好像就会差一些。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林志玲刚刚开始来大陆发展的时候，大家对她的标签都是觉得她很嗲嘛，然后那时候哎，整个社会嘛又性别意识很落后，就觉得啊，这么嗲的女人啊，就是想向男人撒娇啊、绿茶婊啊之类的，就对她有很多负面的评价。然后直到我后来去了台湾玩，然后我发现很多台湾女生其实说话都是这样的。我在711里面遇到的一些年轻的，就是那个年女生的收银员，他们说话也是这样，跟林志玲差不多的。我就觉得人家不是嗲，人家不是向你撒娇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他就是比较有职业精神，他就是比较有礼貌而已。但是呢可能我们大陆这边就是日子过得比较粗糙吧，做人粗线条习惯了，就没有太注意这些跟人相处的时候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让对方更舒服、更尊重对方。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把别人的有礼貌误解为嗲，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只是有礼貌而已啊。林志玲很有礼貌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活人感的话题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在活人感这个关键词下面，我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感觉这个关键词我得分成三集来跟大家聊天。哦，救命，那我这个英国观察的系列到底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啊。好吧，反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系列的话，请记得追更，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额打赏，你的支持对我们的自由创作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如果你对我在英国的其他所见所闻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 show notes 下方去看我的文字版的链接。游记呢跟我在播客上面跟大家聊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也是很精彩哦，推荐大家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咯，拜拜。